弟兄姐妹吃饱了吗？我们心里面的饥渴，只有上帝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得到饱足。就像今天所带的诗歌一样，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一件新事，那就是让我们在今年里面把圣经整个的读一遍。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开始了，还没有开始的加油，你随时加入都可以。而且任何的读经计划，只要可以帮助你更了解圣经，那都是好的。在楚汉相争的时期啊，刘邦跟项羽在荥阳一带呢打仗。那由于没有后援呢，刘邦他准备放弃敖山的粮仓，所以他就找了他的谋士啊，郦时期来商讨。郦时期他认为，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君王呢他是以老百姓为整个国家的根本，可是呢粮食呢才是老百姓赖以生存最重要的东西。所以郦时期告诉他说，如果你要想要赢得这个战争呢，你必须要占据这个敖仓，不可以放弃。你占据这个敖仓的时候呢，才可以稳住民心。于是呢，刘邦就派兵征讨，把粮仓取了，战局呢得到了稳定跟扭转。历来呢，我们都知道，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呢，是最要紧的问题，也是安定民心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一个家庭是这样子，一个国家更是。粮食呢，是整个生存的根本。人们只有在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之后呢，才有能力去从事其他的活动跟创造。中国人常常讲民以食为天，天在中国的古代呢，那就是统治天下最大的神。所以呢，他们把吃跟比作天，那意义就可见一斑了，很那个意义就呼之欲出了。所以从中国的经典著作上面来讲呢，我们常常会听说食色性也，我们就不难理解。因为生而为人呢，我们如果抛除了七情六欲以外，那就是吃了，这个是人的本能。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都跟吃有关的事情啊，不胜枚举。让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当我们在说人数有多少的时候，通常会怎么说？人口多少？对，那把工作叫做什么？跟吃有关系，糊口。有工作你才能够糊口。然后骂一个人笨蛋，我们会怎么说？啊，饭桶。你看，然后如果你跟人家发生诉讼的时候，会说什么？跟人家有诉讼的关系的时候，吃官司。没有错啊。然后嫉妒，不管你是嫉妒别人长得好看，或者是嫉妒他很幸福，叫做什么？吃醋。好多哦，不胜枚举。所以圣经里面也有讲啊，就是在统计人口的时候会说户口普查，对不对？都跟口吃有关系。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注重吃的民族，所以我们见面的时候呢，那个问候的方式常常是问：吃饭了没有？吃过了没有？吃饱了没有？那 事实上呢，在古代呢，其实人们互相打招呼的方式并不是说啊，你吃了吗？而是什么？而是打工作揖，啊，别来可无恙，要离开了也一样，就此告辞，不必相送。所以呢，到了近代20世纪60年代呢，因为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造成农作物欠收的时候啊，人民就食不果腹。所以呢，见面的时候问你吃了吗，是那一个年代问候别人的最高的礼仪，而且就这样传承到了今天。所以呢，在中国，吃代表的啊，不仅仅是一种问候语，实际上更多的啊，是一个文化的传承。我们说吃上帝的话，圣经里面有几个人吃了上帝的话？弟兄姐妹知道吗？今天读的经文，哦，使徒约翰他吃了上帝的书卷，还有谁？还有两个人，还有两个人在旧约。大声一点，耶利米，我好像听到耶利米，对，耶利米，还有一个以西结，对。所以圣经里面有三个人吃上帝的书卷，也就是吃上帝的话。主前约600年前呢，以西结先知他被掳到巴比伦加巴鲁河边的时候呢，上帝的话就临到他说，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个书卷，叫以西结吃了以后呢，吃了上帝的话语以后，才能够得到刚强跟力量去宣讲神的话语。同一时期的耶利米呢，他耶利米被称为泪眼先知，因为他很爱哭，哦，所以被称为泪眼先知。他在极大的眼泪跟痛苦当中呢，要把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因此呢，他就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当他把上帝的话吃下去以后呢，他就得到满足的喜乐。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使徒约翰他在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时候，当他在那个地方领受启示的时候呢，哎，把天使手中的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然后信息呢就融化在他的里面，使他能够更有能力的去宣讲福音。我们知道这一位早期教会的使徒约翰，他走到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说他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那天使就把书卷递给他，跟他讲说，你拿着吃尽了。然后约翰就伸过手来把小书卷吃尽了，让他消化吸收到自己的神经末梢，成为整个的生理的本能的反应。他把这个小书卷吃下去以后，消化吸收到他的敬拜，到他的祷告跟写作中。所以随着整个的新陈代谢，他写了一卷书，叫什么？启示录。当然他还写了其他的书卷，但是啊，他因为受到这个启示，吃下了这个小书卷以后，他就把它写成启示录这一卷书。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圣经非常的重要。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读圣经，就像刚刚 Julia 姐妹为我们读的经文。在我们小组里面，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会谈圣经，我们会讨论圣经。当我们出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用圣经。因此，我们说我们在读圣经之余呢，要怎么样把圣经 吃进去。当然这个是比喻啦，不是真的叫你把整卷的圣经吃进去。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的肌肉，然后使我们可以更有力的把圣经里面的那个智慧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行出来。我们先来看约翰是怎么样吃圣经的。我们知道约翰他所体验的那种读书法呢，不是那一种装备我们要去通过考试的那一种读书法。他是把整卷书吃下去，他纳入口中吃下去，然后消化吸收到他的整个生命组织里面。而且呢，让阅读的人要成为他们所读的那个内容。我们的灵性生活不是靠着说我去收集我喜欢的经文。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很喜欢喜欢那个经文，而且会把它做成书签，然后可能也会把它送给别人。不是只是这样子收集你喜欢的经文，然后结合个人的境遇把它建构出来的。不是，我们的灵性生活不是这样子建立的。我们的灵性生活呢，实际上是靠着那跟圣经的经文一致的那个圣灵来被塑造的。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把上帝所启示的那个圣经能够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灵性才能够活过来，我们的灵性才可以成长。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跟跟我们的心灵呢，都是圣灵所在的运作的地方。我们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心就被圣灵浸住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对心灵的那个关注，我们对我们的心的关注，如果我们跟圣经脱节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塑造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就会失去圣经而无所依循。同样的，如果我们对圣经的关注，像我们现在我们每一天在读圣经，我们希望一年可以把圣经读一遍，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只注重在圣经上面，然后跟我们这个人的心灵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学了圣经，我们就不会去把圣经应用出来，我们就不会去应用从圣经里面所学到的真理。那就是变成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我的心是我的心，我们的心跟圣经是要可以被改变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说圣经是可以活出来的。它怎么活出来？靠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因为我们消化吸收了，就像约翰一样，他吃下去以后，他写了启示录，可以让我们来看，让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以及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打开了上帝的创造，打开了上帝的命令，而且上帝所祝福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上帝的家了。而且呢，我们因为回到上帝的家，我们就得到整全的生命。我们说我们所走的这条路呢，其实是脚踏实地的一个道路。说它是用脚走出来的，其实并不为过。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跟随主耶稣基督，为了要认识他是谁，他要往哪里去，以及我们要如何与上帝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圣经拿起来读，重新燃起对圣经的那个热爱。 基督徒以圣经为食物，就像食物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是提供养分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学习或者是去研读圣经，我们或者是去使用圣经，因为我们用圣经来传福音。可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要把它消化吸收，把它融入到你的生命里头去。借着这样子呢，就像我们吃了食物以后会有新陈代谢一样，将圣经呢化为爱的行动。怎么会成为一个爱的行动？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你可以成为提供几杯凉水的人，你可以成为那个到全世界去宣教的其中一份子，或者是你奉主耶稣的名来为别人祷告，让他得医治，你可以去传福音，你可以在这个主日敬拜的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双手来敬拜，或者是你跟耶稣基督一样，一起的为别人来洗脚。当我们在读启示录一到十章的时候，这段经文是不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上帝在启示这个意象的过程呢，他让约翰因此就名留千古，他写了启示录这一卷书。当他被监禁在拔摩海岛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了一位天使，这里说什么，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手里拿着小书卷，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告诉约翰说，把那个巨大天使手中的小书卷取过来。于是约翰就这样子做了，他走向天使，然后取过那个书卷，那个天使就告诉他说，你把这个书卷吃尽了，会叫你的肚子发苦，然而在你的口中要甜如蜜。弟兄姐妹，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其实有些圣经是难以懂得的，你要怎么样把它吃下去？我们常常说好吃的东西有营养，好吃的东西没有营养，不好吃的东西才营养。是的，那个圣经也是难读难懂的东西，它其实吃下去会让你的肚子发苦，但是呢，当你消化吸收以后，它会让你的口中甜如蜜，你会说造就人的话，你会说智慧的话语。这就是你已经把上帝的话语消化吸收，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使徒约翰呢，他其实是牧养着一群微不足道的基督徒，他们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其实是软弱无力的，甚至他们在社会上呢，因为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被冠上一个国家罪犯的这样子的一个名称。那约翰的任务呢，就是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什么？专注在自己的身份上面，而且呢，要能够活出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要他们去接受门徒的训练，而且呢，面对难以克服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受罗马帝国的压迫，仍然要能够怀抱希望。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因为那一位从以前一直到现在仍然活着的，仍然在说话，仍然在行事的耶稣基督，是他们生活的中心。约翰呢，要这些信徒比身旁的任何人更能够经得起风暴。这个是历世历代的先知，或者是牧师，甚至是圣经里面的作者，每一个作者们，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到了今天，也没有比约翰当年所面对的容易得多。 上帝透过圣经向那些寻求他的人启示他自己。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而这一些经文呢，透过圣经的经文呢，透露了上帝的道，就说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在创世纪里面，他用他的话就创造了天地。圣经的经文呢，也说明了耶稣为了救赎我们，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上帝的话语他被写下来，代代相传，而且翻译成我们的言语，就是我们可以读得懂的这样子的一个话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以进入到上帝的情节当中。所以当我们捧着圣经在读的时候，把圣经当食物吃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读经不再是客观的行动，而是我们也不是说只是看着圣经的文字搞清楚它这个字的含义是什么而已。真正为的是我们要能够聆听上帝的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回应上帝他在圣经里面那个创造性跟救赎性的那样的一个话语。而且呢，我们要领受，要直接的领受这些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的这些创造性跟救赎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不管你有没有上过神学，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上帝观，就是你对上帝的那个观念。然而呢，在我们的言谈当中，我们提到上帝，并不是代表我们所谈的内容就等于是真理，不是的。当天使吩咐约翰把那个上帝的书卷吃下去的时候，他并没有要约翰传递上帝的有关上帝的信息，而是命令他要把这个书卷呢消化吸收了上帝的话语，然后上帝的信息呢就会透过约翰的口，自然而然的他就可以表达出来。就像我们所吃的食物一样，我们在吃下去以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感觉它已经在消化，已经吸收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然后才成为我们说话跟行动的力量。上帝的话语，不论我们是听或说，不论你是读或者是写，都是为了在我们内心里面来动工，给我们健康跟整全的人生，带来我们的生命力，像神一样的圣洁，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给我们盼望。使徒约翰并不是圣经当中第一位把圣经当作食物吃下去的先知。我们知道，就像刚刚我问大家的，以西结跟耶利米，他们也吃过上帝的启示，就像约翰一样。其实以西结跟耶利米在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时代也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所依据的整个道德标准跟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标准迥然不同。圣经呢，就从他们三个人那蛮有张力的话语，而且非常语义非常的清晰的比喻，还有他们勇于受苦的像耶利米先知一样在生活当中流露出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很大的压力的环境或者是危险当中，我们反而把圣经放在一边，然后把自己的体验，把自己的需求跟欲望还有感觉摆在中间，那么你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东西当作你的指引，而把圣经摆在一边，那么我们看到最坏的时代，就像他 他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或者是约翰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我们看到这三位两位先知，一个使徒，他们为百姓塑造灵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三位人一定可以说服我们，说服我们怎么？我们看到他们在这种巨大的压力环境当中奋战，那个勇气的来源，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把圣经的话，把圣经启示给他们的那个书卷吃下去。自从约翰在拔摩海岛，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或者是以西结他在巴比伦吃了这些书卷以后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学习怎么样吃圣经，吃这个书卷，也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其实耗费了非常大的精力跟智力，甚至是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未必需要知道圣经里面所有的菜色，但是呢，你只要对圣经有稍微的认识呢，就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书卷上的每一个字呢，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你知道多少你就可以行出多少。如果你只是大把大把的吃，没有很好的消化，没有很好的吸收，那么圣经还不是你的，它没有办法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力量的来源。当你消化吸收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被圣经的话语注入到我们里头，我们就可以得到健全的生命，我们有圣洁的那个新的生命。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上帝说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我们读了他的话语以后，被他的话语洗涤干净，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像上帝。让我来做一个结论，圣经其实将上帝的话语呢比喻为比蜂蜜更甜，而且呢它是从天上，是旧约从天上降下的那个玛拿。圣经是诗篇103篇里面告诉我们的，教导人要慢慢的咀嚼神的话语，需要像牛吃草一样可以反刍。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听说的哈，说牛有4个胃啊，它把那个草吃进去胃里面以后，才把胃里面的那个食物倒流回到口腔里面，再一次的去咀嚼，这样的一个行动。就像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读了上帝的话语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是一样的。所以牛吃草跟我们读圣经其实是蛮有关联的，所以研读圣经跟吃东西一样，我们需要规律的吃。人正常规律的吃三餐能够让身体强健，所以属灵的人也同样，我们要一日三餐的正规律的来读上帝的话语。在希伯来书5章里面，他就把上帝的话语呢分为灵粮跟灵奶。我们这些有很多都已经是为人父母的哈，我们就更能够了解食物它的重要性。小孩子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小 baby， 他一日三餐要喝奶，要喝很多的奶，他才能够慢慢的长大。其实成年人也一样，我们也需要一天三餐的才算是正常的饮食习惯。那这个时候我就来反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将神的话语当作食物来喂养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是不是对上帝的话语有好的胃口？ 而不是偏食。我只爱读哪几卷，哪几卷我就是没有办法读。如果偏食，我们就会长不好。同样的，我们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全面的读，我们才能够长成他所要的上帝喜悦的样子。我们吃下上帝的话，要能够消化，要能够吸收。就像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栽在溪水旁的那个树一样，它可以按时候结果子，而且叶子也不枯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上帝的话语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性生活，我们就没有办法成熟，没有办法长大。食物能够变成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不论是你是吃米饭，或者是吃肉、牛羊、鸡鸭、蔬果，这些都能够变成我们身体的能量，提升我们的情绪，甚至它会影响我们生命的寿数，也就是说生命的长短。而灵粮呢，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呢，实际上也是产生同样的果效。为什么有人信主他很有活力，他有活泼的灵力，但是有些人呢就奄奄一息，甚至很想远离教会，甚至他没有办法服侍，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困扰他。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动物呢，其实他们会选择吃不同的食物。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说，有不洁的动物，对不对？不洁的动物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吃的可能是一些不洁净的东西，还有就是可能吃一些腐烂的尸体。你知道吗？其实鹰除了秃鹰以外，它不吃那个死掉的动物的肉，它是要活捉的，它是要从天空往下飞，然后是要抓活的动物来吃的。同样的，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有另外一种食物，那就是圣经。我们要读上帝的话，我们要把上帝的话当成我们一天三餐的食物，来延续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需要让神的话语呢，成为我们属灵的食物，让神的话不断地来滋养我们的属灵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吃饱了吗？在你来教会之前，你有灵修了吗？说哎呀，太早了， That's impossible， 这么早，我早上八点以前我就要到这个地方，我要来跟大家一起 rehearsal， 我要来排椅子，我要来私情，我要来弄 PA， 我哪有时间灵修？有些说哎呀，我的孩子起床我都要叫三遍，我弄闹钟，我要弄好几个闹钟才可以把自己叫醒。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很重要，端看你怎么样来读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今天是一月份的第三个礼拜，还来得及，还是新年，还没有开始的，让我们一起开始，好不好？你不要怕跟不上，你如果不开始，那么你就永远跟不上。可是如果你现在开始，你一定跟得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南跟准则。主啊，教导我们如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行事为人。 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话语纯净，能够炼净人的心田，让我们可以了解上帝你的性情跟属神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行为。主，你的话语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使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使我们过去虽然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个心灵，因着上帝你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活过来。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来学习神你所喜悦的方式。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意常常的，愿意渴慕来亲近你，让你这个生命的粮来维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有满足的喜乐。就像以西结先知啊，他吃了那个书卷以后有满足的喜乐一样。我们这样在你面前感谢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